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和大家首先讲讲就是气候，因为最近这个恶劣的气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大部分的地区，中国的大部分的地区，整个地中海地区，欧洲很多地区都面临了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高温。那么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找了一些各地的关于高温情况的这个报告呢给大家讲。其实呢这个高温每天都还在破纪录，所以呢我今天讲的可能明天呢又已经破纪录。比方说这个我们加州的这个死亡谷，这个 Death Valley， 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冲到那去想等那个54度摄氏度，也等那个120-130度的那个高温。那么当然现在还没有破，但是呢如果那些人去了可能等到一个那得又破纪录了。所以这个节目呢我没有办法保证和大家一定是最新的，那大家能够听听啊，知道一下基本情况就好了啊。当然呢我在这里呢讲这个气候节目呢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啊，因为讲什么节目它都属于敏感题目，那只有讲气候呢是最不敏感的题目。那么所以呢讲这个节目呢是最保险的啊，你讲气候它就一定会放你一马，你就可以播出去。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反正讲气候，英国人见面讲面啊 good weather is what, 那就总永远都可以聊的啊，不分政党，不分宗教，不分政治，不分意识形态，只要讲气候，全球的人都可以讲，穷人富人都可以讲气候。所以呢今天也讲讲气候。最近呢这个也两个多月以来，这个北半球就是高温。这个北半球的这次的高温呢，它是一种很特殊的高温，叫 heat dome。dome 呢就是一个圆球啊，一个 dome 啊，一个圆球就压在顶上，就像一个体育馆的球这样。heat 呢就是热的，这个热的圆球，这是一种效应。那我们知道，平时有些时候高温呢，是因为有一片很高的这个高压。啊，有一片低压，高压从低压过来就把低压赶走，然后呢高压呢就变成很热的风，但是过去就过去了。现在这个不同，这个 heat dome 呢就是一个热罩子，罩在北半球上面就是不走。所以呢最近这次的高温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典型的 heat dome 的这个效应，也就是时间非常的长，并且呢它老不动啊，连续你像亚利桑那州这已经有半个月了都是超过110度，三位数字连续，这个已经快要破纪录了。它历史上最高纪录好像是118天嘛，它现在已经到今天已经15天了，那么也没有 跌下这个三位数字，估计呢会破纪录的。那么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这个中国大陆都没有例外。那么所以呢今年呢这个整个地球啊都会出现极为的热。那么我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在这个上海，在江南平原也是热得不能够出门，那个走到门外就40度啊，这动不动到傍晚都是37-38度，你说你怎么走，没办法走路，那只能待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面去做事，所以呢也是挺辛苦的。原来呢习惯每天这个下班以后呢散散步，走一个钟头路对身体比较好，现在呢就完全就不能走了，这个就是一个高温所致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今年呢这个50度的气温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多，45度以上是比比皆是。我们先从欧洲讲起吧，轮顺序啊。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大陆呢，肯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你开始讲欧洲讲美国呢没有什么不满的啊。我现在在这个网上做节目做多了，我就知道这个大家连听这个顺序都会有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心理的反应。如果你把坏事情放在中国大陆先讲的话，那就肯定有人骂你，但是把坏事情放在美国去讲呢，那大家就不骂你。我想呢气候也一样啊，今年的气候呢这个最热的地方就是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地区啊，那个南线呢，我还很走过几次啊，从这个热那亚，从意大利开车到到堪城，到尼斯，到摩拉哥，一直到马赛，到这个土伦，这么一线，我还很跑过几次。那个地方呢，我很喜欢，特别是尼斯那一线，小小的房子对着海，地中海的气候很像我们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的这个海滨。当时呢，有朋友就约我说，要不要买一栋旧房子啊，整修一下，可以在这里住啊，还可以开个小画店呢、啊，卖卖画。我也为之心动。我讲这个事情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那种冲动就过去了。现在不可能跑到法国去买房子了，而现在呢，也幸亏觉得没有买，因为最近以来呢，这个地区地中海的这个气温就已经天天破40度啊，也就是热得不得了，并且呢，法国的热还跟咱们美国的热还不太一样，它没空调。法国呢，因为长期就凉，你到巴黎去10家9家没空调，现在热到40度都不知道怎么办，风扇就不够，空调呢肯定买不到，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像德国这些国家都是空调不够的一些国家。但是说这不发达吧，它不是不发达，它是以前从来不会这么热，是这2年热，所以呢它这个空调以后呢看来就要做起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温度一高，那么大家就觉得那这一带我们就不要去了。我现在去看了一下，什么葡萄牙、里斯本啊、西班牙、马德里啊、巴塞罗那，一直到这个尼斯、堪城、摩拉哥，马赛更不用说了，马赛那个城市也乱，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没有，我就没办法去了。4月份他们都已经破30几度了，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正常了，现在到了7月份，现在天天40度，你说你怎么扛那个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有些人呢挺钻牛角尖的，有些气象学家就是说呢，这个50度会不会出现，那个到现在为止呢，经过很多次的这个测量，说50度的气温呢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会出现啊，就50度。那么出现的地方呢都是鬼不生毛的地方了，埃及的沙漠里面，沙特阿拉伯是会有的，那这地方有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西班牙等等基本上都不太会有啊，只有突尼斯海岸、沙特阿拉伯的海岸有可能发现50度的这个气温。这个科学家呢是做了很多模型，我呢就觉得这个模型只是能信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还要看我们的这个眼光。按照现在全球这个暖化的情况，又加上这个什么 El Nino Nino 的这个情况的出现，这个要突破50度它不是多难的事情。像我们加利福尼亚州从来都不会说会突破50度，现在呢动不动这个地方50那个地方50，这是有的。有些时候我以为口误啊，那讲哎呀这个不应该讲50度，哎它这真的就破了这个50度，这个是有的这个情况。那么到2010年，大家知道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对这个碳化合物的使用量，那个一定呢这个温度会升高。那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不做任何改变，再过70年这个地球肯定到夏天都是50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凉爽的地方它还可能还可以低一点，比方西班牙啊，它那个地方它在那个半岛上面它稍微凉一点，但是呢除了极少数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50度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温度，那么45度那就很多了。我们知道由于这个气温一增高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干旱和火灾。我们记得去年2022年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的第2严重的野火的这个灾情。去年 我记得欧洲那个火灾不是烧得一般，欧洲去年是两样事情要命，一个就是大水，一个那个德国啊比利时啊那些永远不会发生洪水的这种村庄整个给水冲掉，也是极端气候。另外一个就是高温呢是烧的简直是一塌糊涂，这是去年这个欧洲，这是欧洲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二次野火的季节。然后呢极端的高温去年把道路融化了，铁路破坏了，那么造成有很多人呢就因为热就热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虽然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国家他们习惯高温，但是呢这种高温和过去的高温呢就大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讲了这个欧洲，就讲讲美国。美国呢就根本没有好消息，这个从七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七月一号到现在七月十五号，我天天看这个 NBC 的这个新闻，那个新闻基本上第一条就是高温，不是洪水决堤就是极高的气温，又拍了很多镜头，就小孩把水龙头打开在那冲水，哎呀这个热得不得了，那个迈阿密那一带的气温都是三位数字，热浪逼人。那个亚利桑那的 Phoenix 城从七月份以来气温每天破这个摄氏的43度，每天都超过43度，也就是100多度。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这个地区都在高温，我们说从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州一直到这个德克萨斯州，一直到俄克拉荷马到路易斯安那，一直往上去，特别是德克萨斯州热浪滚滚已经几个礼拜了。所以呢美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在高温警报状态当中，准确讲8500万人啊处在这个里面。西南部的气温呢现在还在往上冲，那个有些人说我们加利福尼亚的国家公园死亡谷啊预测会飙这个破这个摄氏54度，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呢还想去看这个最高温。现在最惨的就是北部的加拿大，我们记得上几个月加拿大这个野火大烧搞得美国的这个七八个州浓烟滚滚啊，空气质量非常的坏，美国首都都是遮天蔽日。那么幸亏呢到了六月底下了一点小雨，这个火势小了一点，这个天呢就渐晴了。但最近这几天我们见到加拿大的大火呢又烧起来了，所以呢美国八个州的这个空气的品质呢又要拉警报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说这次是一个高压，这是一个热盖，这个热盖压在上面没有办法形成阵雨或者这个冷却空气，所以呢就像一个锅一样罩在我们整个美国的西南部的上空，炎热空气呢就一直在下面焚烧。从15号到16号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的高温是越来越厉害，要打破很多地方的记录，部分沙漠地带的气温会达到48.8度以上，夜间的气温也会在32度以上。那个基本上呢，如果你有2层楼住在2楼，你都住不下去，除非把空调开着。那么很多人呢都搬到楼下来住，大概就是这样。楼下呢晚上阴凉一点。这个热浪呢？它呢又席卷了美国西南部的这个地区，高温的指数飙升到非常危险的高水平，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比正常的水平呢高出7个摄氏度。亚利桑那是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州之一，我们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看见有很多家拍的自己家里的沥青的屋顶啊融化了的照片，并且呢也有人在烈日下打鸡蛋，这个烈日下在街上煎鸡蛋已经不成任何的奇怪了，这个水分分钟可以打热的，因为我们到处都是40多度的高温，现在看什么时候破50度的高温。我前面讲过这个 Phoenix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14号是连续第15天出现了 43.3 度的最高的气温，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望打破1974年的连续18天的43度的高温，这有可能的，因为已经第15天了，还有3天就可以打破了。 而这个天气太炎热了，就搞得了这个 Phoenix 这个城市预定原来在夏季周末举办的一系列的音乐会晚上都取消了，并且叫大家不要在外面。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急诊室出现了很多这个受伤的人，有脱水的建筑工人，有晕倒的老年居民等等。这个德州也已经烤了好几个礼拜，并且还要继续的飙高温。有些人呢干脆就走为上之，有个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居民说，我出城了，八月份我不会回来了，因为太热了。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州，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市长啊，也说这个热浪呢，它不是典型的沙漠热浪，因为呢，它是一个热锅效应，它的持续会非常的长，白天温度极高，晚上也非常的温暖，所以每个人呢，都要真正的对待这次的热浪。好的，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讲讲关于天气的问题。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签证，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2023年的七月中旬了。那么这个三个事情让大家都愿意出国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关了三年，大家呢都已经好久没有到外国去了，想出去走走。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学生呢考上了外国的留学生，现在呢要到外国呢去留学，在现在要离开了，现在七月份再不走，八月份那马上学校就有开始有这个 summer school 要去了，那还有 orientation 一定要去的。第三个呢，也有人想借这个暑期呢，就干脆呢就把这一年的假度了啊，这个就是度假。三个事情，一个是度假，一个呢是关了太久，第三个呢就是读书，这三个事情都造成了很多人要出国。所以要出国的人呢，当然去各地的人都多了，中国今年估计这一年办理这个出国护照的人会超过9000万人，14亿人，9000万人，14个人有一个人出国，这也正常。这个所谓一个出国是重新办护照，那些原来办过的不算在内，也就是说多9000万人办护照，这个出国呢就多。当然呢，中国呢和别的国家它还有一样不太完全一样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这个护照呢在很多国家不能够落地签啊，在发达的国家，在欧美它都不能落地签，它能够落地签呢就是它周边的一些国家，像泰国啊啊，我不知道越南能不能落地签，在那些地方呢可以落地签，在菲律宾我估计可以落地签，还有像这个有些很小的国家，但大部分的国家呢都不能够落地签。那不能落地签的话呢，你就需要到领事馆去办签证。办签证呢类型很多，学生签证是比较容易办，因为你都考上学校了一定给你。但是如果你要去签这个 B1B2 商务签证、旅游签证，这个能够给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就不知道。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这个呢，我们说现在出去的最多的、最容易去的，那肯定是泰国这些国家，很多人呢就到泰国去。最近我看到泰国去的中国人呢就是人满为龙啊，太多了，因为近嘛，并且呢航班也比较多。泰国呢也是把旅游业作为一个主要的行业，门呢就打开。那么这周边的几个国家呢也有些人去，但是没有泰国那么多，因为旅游业不成熟。那比方说去越南有一些的，越南呢去北越到胡志明市好像没出国一样，跟国内的这个中等城市差不多，但是到南方去呢也不是太近，在西贡，并且西贡的这个消费水准也不低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想，那别的国家呢又不敢去啊，像这个柬埔寨，这个讲的沸沸扬扬，非常危险，老挝非常落后，虽然现在做通了一条可以到万象的铁路，但是那条路周边能够玩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其他的缅甸，这个发生军政府的控制，那大家去不了。所以东南亚呢唯有就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新加坡呢的签证非常的紧张，马来西亚呢他呢也管得比较严，那么再下去到菲律宾，就这么几个地方，你跑来跑去 去日本韩国是要签证的，并且日本签证他不搞面试，他交给公司去办，很麻烦，公司收钱收得很黑，收得很贵。那么除此以外，你在整个东亚地区还能去哪呢？当然有些人说有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去俄罗斯了，俄罗斯好朋友可以去，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斗胆去俄罗斯去旅游呢？这个有蒙古有人去吗？大概也很少。所以呢，要把这些旅游的地方一算，到夏天你的周边要走的话，你呢就走的地方就不多了。所以呢，大家想走远一点，远一点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再远一点去这个欧洲各个国家，再远一点去美国，去加拿大，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现在在这些愿意走得远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美国，在加拿大，这些总领馆门口在都看见有很多人排队。那不过我觉得呢，今年应该去美国的人是非常少的，因为呢，按照国内的这个媒体上的宣传，美国现在是水深火热的啊，每天美国校园都有枪击案，美国经济现在很糟糕，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美国联储啊不断的升息啊，美国呢又下暴雨，又有台风，又有炎热，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我们在国内看见的所有媒体的报道，关于美国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看了这些媒体以后呢，我的逻辑来想呢，去美国的人就一定很少。不过前天呢，我为个办个什么事情，去了美国总领馆的旁边的一个地方，看见美国总领馆门口那个排队啊，那可就叫一个人山人海，那就是不得了，比任何一个总领馆的排队都要长。后来再问了一下全国的美国的六个总领馆加一个大使馆，它都是这样排队。那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有点奇怪了，这个上面不都告诉你这个国家不好吗？你们干嘛去呢？但是呢，身体很诚实，照样是排队。排队的人潮有些像我们春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出境的人就多，我今天讲了，今年的其实出境的人多，光今年的元月份一开始开封到二月份，就这一个月里面已经有人去，有38万人在上海领了这个护照，就原来没有护照领护照。那么从现在为止，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这都快5个月了，这段时间走的就更多。所以说估计今年大概有9000万到1亿人会领签证就出国，那很多人呢就要排队要出国。那排队出国的去的什么地方多呢？有很多人呢去美国。其实中国人到外国去呢是一段一段的，他不是一直去一个地方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说这个做劳务的出国最多，2015年到2019年，当时中国人去什么地方签证多呢？去日本、去韩国、去新加坡工作签证。那个时候呢，去的人呢基本上都去这几个国家，2015、2016、2017、2018、2019，这个大概有5年去日本、韩国、新加坡最多了，去打工都是去那几个国家。到了2016年，这个当时呢对韩潮感兴趣，就大家都签证呢去韩国，所以当时韩国的旅游签证呢非常的疯狂，那韩国的什么东西咱们都看得很喜欢，这个就很厉害了。哎，后来搞了没多久，韩国呢这个跟美国拉得太近了，所以一下把韩国禁了，韩国的签证呢就一叠千丈，一叠万丈。那么到了2017年，就很多人呢就突然间发现澳大利亚不错，就去办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那么澳大利亚热了一年，到了2018年去英国的签证又特别多，又一股脑呢就挤到英国去了。到了2019年、2010年、2021年这三年呢，大家出不去，就全部扎住了。到了2022年，现在说可以慢慢的开始放开了，其实是2022年的年底，很多人就说你虽然在封，但是我得走啊，去留学啊，就有很多人呢就到澳大利亚办留学。 那么到了2023年呢，现在出国人都疯了，所以我们说估计到今年年底出境人数会超过9000万人。你说这个震惊不震惊？9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的人口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些人当中来美国的比较多。那么中国有美国的总领馆呢，有6个，有1个大使馆，另外分别是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有广州的美国总领馆，上海的总领馆，成都的总领馆，武汉的总领馆，沈阳的总领馆，还有驻香港的就叫港澳的总领馆啊，这几个总领馆，这几个总领馆呢都是人山人海，每天早上7点钟你就看见有上百人在排队，晚一点的就更多，并且这些人呢是有配额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在上海办签证，美国 B1 的商务签证和 B2 的旅游签证的面试预约，现在都已经预约到9月份了。所以你现在说我计划这个暑假到美国去旅游，你就别去了，你现在去啊，你这个面试都搞到9月份，那你来不及啊。那么有些人呢说我们呢到广州去签证行不行，广州签证呢7月31号以后现在没名额，等着排，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月15号了，现在往后排可能排到8月3号4号，如果拿到了赶快可以走，还来得及。所以上海呢肯定是没希望，到广州呢就有希望，所以呢很多人希望能够在8月份在广州能够预约，现在呢不能预约，所以很多人呢就想办法在网上刷新，每天网上他一放出来就刷新，有些人呢就像春运卖票一样的这样的，就所谓抢购狂潮。那么当然呢也有一些签证呢是快的，比方说 F1 学生留学签证， J1 学术交流签证，这个预约呢7月份都可以预约到，但是 B1 B2 的商务旅游签证现在排期呢就不能说，估计都要推到12月份，那你还玩什么呢？今年预约明年去玩大概差不多。那么除了美国紧张以外还有什么国家紧张呢？法国紧张，因为法国呢大家说不都是申根条约吗，都不一样，申根条约有28个国家有申根条约，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对中国的签证申请人特别友好，有些国家见到华人他就不给你，那么匈牙利呀，像这些国家看见你，虽然他是你进了匈牙利你可以到法国，但是呢看你不顺眼就是不给你。你不信问问很多人到这些东欧国家去申请这个旅游签证，申根条约旅游签证的比例，获签的比例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呢大家就下面谣传说最高的是什么国家，是法国，法国人做事最拉稀，所以呢你随便编个理由法国就给你盖章，还有一个西班牙也比较拉稀，所以现在大家呢就集中在法国签证，法国呢是认为被通过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只要去欧洲你在法国盖了一个章，你在整个欧洲都可以去，其他的地方你不一定去得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最热门的国家有哪些呢？现在美国，你把美国骂得多烂，美国还是签证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法国，那是为了申根进欧洲，西班牙也是进申根条约，还有意大利，这三个，这四个国家是签证热门的。如果你到那个领馆区，你看这四个国家门口排的都是签证的人，那么这些国家的余位就不多了。大家说别的地方是不是容易一些呢？不一定啊，我跟大家说有些地方呢名额都不够了，比方说菲律宾，他说菲律宾那个烂国家我都不要去了，大家知道在菲律宾的旅游，菲律宾的工作，菲律宾的学习签证他都要面签，而菲律宾的领馆不定期发放面签名额，名额比较有限，所以你就想去面签你都非常困难，除非你参加旅游团，有旅游团统一办，但是很多人又不愿意跟住旅游团。那么日本的签证呢是不接受个人申请的，签证是由日本驻华使馆指定代办机构代理，就日本人省得跟你麻烦，你搞不清楚找一个人来帮你办。那么所以呢旅游签证呢由指定的旅行社代理，不需要本人去面签， 所以呢，日本签证代理业务呢就成了一门大生意。由于日本签证啊申请火爆，你这边怎么天天打日本抗日神剧，天天骂小日本，你该身体很诚实，该想去玩还是去日本。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去找这个签证。所以有些人说，现在找这个代理办签证的机构要报出天价。有多大的天价呢？我就讲一个例子。最近社交媒体小红书有一个网友说啊，找代理公司办理日本三年内多次往返的签证，对方报出了多大的天价呢？18000元人民币的高价，大概是2500美金。这个大家说，哎呦，太贵了。但是也有些人说，哎呀，不贵，这个保证三年随时去，那也不算贵。有些有钱的人呢，还是给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出国的人呢，到处都在排队，人呢就特别多。那么调转头来说，那么我们在美国，在纽约，在洛杉矶，我们见到的人多不多呢？也多了。当然现在航班是少的，现在中美之间每个礼拜飞的航班只有24班，以前每个礼拜飞340班，这个零头都没有，所以航班少，所以每一次来的呢旅客就占了一大部分，每一天都有增加。我现在拿到数字是五月份本来每天是20多万人，大概有21万左右，最高的22万。但是呢，到了5月25号到29号，这个乘客每天就到已经冲破了120万。六月份就天天都是100万以上。那么到了7月份，我估计只有高没有低的。所以现在呢，虽然飞机不多，就人呢就多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又造成了洛杉矶中央航站区的车辆交通急增，每天超过9万辆汽车进出，因为要接人呐、啊，这个太多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们讲到这个旅游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讲，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